什么叫做后现代主义啊？所以后现代主义你必须先知道什么叫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我们现在我们都有，我们活在现代，二十一世纪是现代，其实我们是后现代。你受的影响你的文化是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就是从西方从文艺复兴一直开始渐渐酝酿那个思想的那个改变和那个工业革命，渐渐产生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之后啊，这些不得了了，发觉啊，原来所有的东西科学都可以给一个说法，给一个解释。科学发达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科学至上，科学主义产生。科学是绝对的，凡是不用科学验证的东西都不是那个真理，所有是真理都可以用科学去验证，这叫科学主义。这当初现代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就什么东西都要讲科学。我在美国读那个博士的时候，一个物理老师，非常优秀的物理老师，是那个吴大猷最欣赏的一个门生啊。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科学主义，任何东西必须可以测量得出来。科学主义走到一个极顶的时候，就发现很多问题，因着科学主义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然后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两颗原子弹让人家感受到科学实在很可恶，若不是科学的话不会那么惨啊。然后很多科学家发现一件事情了，科学不是至上，不是万能的。哎，你有没有廉耻啊？你有廉耻，你量给我看，你把数据给我看。哎，你说你爱我对不对？你的数据在哪里啊？哎，我们发现科学不是万能的，所以渐渐科学主义开始走下坡的时候，现代主义就动摇了。许多人开始否定现代主义，说科学主义不是万能的，科学不是万能，很多东西是既然不是万能就没有绝对。科学是想崇尚科学的测量度量，那个实验的那个结果是绝对嘛？现在科学不能证明了，就是很多东西不能证明，所以不是绝对，否定绝对的观念。否定绝对的观念，既然没有绝对，也就没有真假了。你对你来说这是你的真理，对我来说有我的真理。我信基督教，这是真理。好，你信那个喇嘛教，那是你的真理。好，你要尊重我，我也要尊重你，都可以，无所谓真假。原来从科学的那个论证变成道德、哲学、那个神学，都变成没有真假，都是主观定夺。我主观的喜欢这个就是对的，你主观喜欢那个就是对的。主张多元容忍接纳，也就是说我要接纳你，你要接纳我，我不要否定你，你不要否定我。这个叫做后现代主义，这是后现代主义很重要一个特色，多元容忍接纳。这个里面就很多翻案的世界观了，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大野狼和三只小猪翻案的那个文章？三只小猪变成那个，第一个就是说有一种翻案，就三个只小猪被描绘得很狡猾很奸诈，那大野狼是一个土得不得了惨得不得了，每一次都倒霉的，去吃三只小猪每一次都倒霉。还有一种呢是大和解，三只小猪后来跟大野狼一起喝咖啡啊，大家都不要吃肉了，我们一起那个好朋友。都是翻案文章，白雪公主也翻案了，那个女巫啊变成一个很好的人啊，那个都是这个样子。那现在我最早发现这种世界观是我到美国去以后，我在台湾的时候喜欢看那个小的时候喜欢看西部片 John Wayne 对不对，那个约翰韦恩那种西部片，哇好棒，都是什么白人打红番嘛，对不对？红番现在已经不用红番这个词了，印第安人那个现在叫美国原住民啊。我到美国去以后发现这种片子找不到了，也不租了，也没有了，电视上也不播。电视上播什么？与狼共舞，你没有看过与狼共舞？白人变得很龌龊啊，势利。结果红番那个从前的红番，现在变印第安人是善良的，是老实的啊。这种东西很多了，这是后现代主义很典型的翻案世界观，喜欢另类观点，任何东西有一个另类观点啊，就是好的啊。所以历史也要翻案，说修正主义，我们今天有苏修主义，对不对？历史修正主义很多啊，你讲的历史都不对，都是当初的，所以那个达文西密码或者犹大福音刚好迎合这个趋势。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它的价值，它反对科学主义的绝对啊，让我们从那种绝对的那种科学主义里面被释放出来，让我们不再受那种的那个欺骗。但是同样的，它到这种方案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已经走到极端了。科学不是绝对的，我承认，我自己学科学，我知道科学不是绝对。我做的当初做的那些东西，现在都已经被否定掉了。 啊，我也没有什么难过的啊，是真的，本来我就在否定别人，别人继续否定我啊啊。那但是有一些东西是绝对的，我刚刚说了，钞票是绝对的，你不可以用假钞啊，道德是绝对的，信仰是绝对的。如果耶稣基督是神，那么耶稣说不是神的那些就是偶像。若耶稣不是神，才有可能有另外一个神。哦，这个很明显的。哦，我不能说看见这个人叫他爸爸，看见那个人又叫他爸爸，我只有一个爸爸。所以很多人说你们基督教排外，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排外哦。为什么你只能有一个爸爸？你对你爸爸特别孝顺，为什么？为什么你只能娶一个太太？这些都是绝对的，你不能够随随便便来修正主义了，翻案了，然后那个容忍接纳，这是没有的。有的东西是有真假是非的。达文西密码为什么会这么畅销？基督徒要怎么看这本书？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基督徒用不着看这个电影，用不着看这本书。我不管别的教会怎么讲，你若是灵光堂的会友的话，你应该知道你是灵光堂的会友，你要尊重灵光堂的权柄。我完全不在乎你对我怎么看，但是你自己的灵命，你跟神的关系很受影响，你知道吗？你如果不尊重权柄，你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基督徒。神讲的话，你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你很危险啊！你有一天被撒旦骗了，你都不知道。所以牧师可能错，但是你尊重神设立的权柄是没有错的。你用不着尊重我这个人，你要尊重神在教会设立的权柄。大家基督徒更用不着紧紧张张整天在那边那个破口大骂这本书，我觉得用不着。如果你有时间像我这样好好整理，可以，你可以告诉别人这是错的，但也用不着。你放心，在历史上有多少邪恶的势力想要攻击基督教，哪一次他们成过？哪一次他们成就过？神有一个应许，到了末世的时候，这种异端邪说会越来越猖獗。他同时也应许这一些永远不会撼动这个我们真理的根基，因为根基是在基督耶稣身上。但是要小心的是什么？那些本来就已经在信仰上摇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随波逐流的跌倒。神的计划不会被摧毁，但是人可能从神的计划上失落，从神的恩典上堕落。神当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有一个计划，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到那个迦南美地，安息之地，对不对？流奶与蜜的美地。神的计划有没有被打断？没有，对不对？但是有一批人，他们因为碰到困难，他们就灰心，他们就说我们要回埃及去。这些人背逆神的心意，他们从恩典上堕落，所以他们没有进到迦南地，他们死在旷野。但是神的计划并没有被打断，并没有因为他们悖逆而被打断，他们的子孙后来通通进入迦南美地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不用担心基督教会动摇国本，这两本书想动摇基督教的国本还差得远呢，你放心好了。倒是你的信仰的基础要小心被动摇。假如你根本来就不太重视神的恩典，只重视自己的表现的话，那你很可能受这个影响了。看重神的恩典，你就不会动摇。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去 Good TV 出了一个那个 DVD， 我觉得很好，它免费索取的，你自由奉献啊，打这个电话，这个跟我们灵光堂无关哦。不过我看过这个，我觉得它很不错，它出了两个 DVD 啊，其中一个还在印制当中啊，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去那个向他们要这个，里面有更多比我讲的更多的那个内容啊。我再留一下，让你们那个抄一下。所以达文西密码，我觉得对教会其实有好处。有许多那种心怀二意的三心两意的基督徒很容易在这个时候随波逐流。导师，我们刘长老提醒我一个事情，我倒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西方世界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的背景。好，达文西密码这本书哦，谈到他们的历史，所以跟他们切身有关的，影响很大。对东方人来说好像跟我们无关，跟我们的历史无关，但是事实上很重要的是，一个人如果先接触了达文西密码，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因为它里面把基督教描绘的非常，真的是非常卑鄙邪恶。他描述的是天主教了，把一个人杀了，很残酷的手段杀了，然后还说愿天主保守你的灵魂升天，这种话，让人家对基督教有很坏的印象。如果一个人先看了他是真的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啊，他将来你向他传福音，要让他认识基督就困难了。因为人很受成见的影响， 所以这一点倒是要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认真的向人传基督耶稣的福音，不要再拖延。因为这些异端邪说的确对那一些还没有接触福音的人是有影响。我们教会有一些基督徒，甚至于高中生，因为他很认真，他在信仰上很认真，所以他一看就知道，哦，这个全部错的，我不会受他影响。他连这个讲座都不用来听，他说不要，不用不着听，我知道那个很明显的错了。如果你认识圣经的话，老实说你用不着来听，用不着去辩论。我常常说，你认识那个人是你爸爸，你用不着去每一家敲门看看那个像不像我爸爸，你用不着去验证的。如果你是他是你爸爸，你知道的很清楚的。你若认识耶稣基督的话，用不着读那么多护教学的书，你就知道圣经是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有教会的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手上有圣经，我们不会出错的。但是还有很多人手上没有圣经，没有听过圣灵的教导，没有听过福音，我们需要好好的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一起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自己的教会能够在风雨中更加的强壮。主，愿你的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使人能够在异端邪说充斥的世界文化里面早早的得到你的恩典。愿你的名得荣耀被高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那我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也把时间用完了，所以我也不打算让大家发问了。还是你用不着发问，如果你有什么意见要那个提供，想要提供大家的意见的话，现在有没有可以请你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好，如果没有，我们就再一次谢谢大家捧场。